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经文取自于启示录第二章第一到第三章二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念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你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你要写信给士梅拉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检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犹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绳子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施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行已经。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器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证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伙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省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证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记录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同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以上是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
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神，我们上个礼拜黄牧师已经透过启示录第二章的一到七节，那勉励我们不要失去起初的爱。今天呢，我们继续启示录信息的分享呢，一直我们要到12月底，我们都要围绕启示录这卷书来聆听主的教导。那我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两个月里把启示录能够通读一遍，围绕这卷书呢做灵修的思考，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学习掌握神的话语。下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整卷的圣经，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并通过遵行你的话语来活出荣耀你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通过今天的信息一同得着力量，让我们每一个人你所拣选的孩子都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启示录呢是使徒约翰写的，那个时候呢所有其他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使徒啊，包括保罗呢都已经殉道，唯有使徒约翰他还活着。因此呢，神通过使徒约翰写成了启示录，勉励当时亚细亚七个教会为代表的这样所有教会的信徒。那圣经呢是神的话语，启示录的信息也是对今天以及将来所有教会信徒的勉励。我们在这里说到教会，教会不是指某一个教堂的建筑物，而是指聚在一起耶稣基督所拣选的门徒。今天的你和我，我们在一起就称为教会。启示录是以天启文学的形式写成，那启示就是揭开、显露、打开的意思。天启呢，是指神借着异梦、异象来显明他的心意。使徒约翰他在拔摩岛被圣灵感动，看见异象，记录下来，就写成了启示录。那写启示录写成的年代呢，正是罗马的皇帝多米田统治的后期。多米田呢，他是个暴君，他在罗马呢大肆搜捕基督徒，把他们处死，连他表弟一家都难以幸免。亚细亚呢，因为离得比较远一些，所受的逼迫比罗马城要轻微，多是独立而且不是大规模的这样的迫害。比如说有人控告这个人是基督徒，他反抗凯撒的命令，这个人就会被抓起来审问判刑。那么使徒约翰呢，就是因此被流放到拔摩岛。在拔摩岛上，他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历史告诉我们，与启示录写成的时代比起来，基督徒在后来所要面对的残酷的逼迫和所受的苦难一浪接着一浪。启示录的信息勉励所有的信徒坦然面对逼迫，持守信仰，终必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信徒凭着信心遵守主命，就必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我们知道神给人的启示呢是渐进的，新的启示或者说新约当中的启示，把旧约当中的启示的本意表明的更加的清楚。旧约的先知书向人预表弥赛亚救主，但是在当时的时代，人们还不知道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 到基督降生，在人群当中传扬神的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启示就是，这就是旧约所指向的弥赛亚救主。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许多人包括使徒们才明白过来，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些使徒信徒在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的时候，他们纷纷跑开，包括彼得都三次不认主。但是当他们明白神的启示，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那指向的弥赛亚，道成了肉身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一同生活，传扬救恩，如今复活升天了，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了。于是他们一个个变得非常的坚定勇敢，为了信仰以身殉道。这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启示的渐进。启示录呢，作为圣经最后的一卷书，把神在人类历史终末时将要成就的心意揭示给我们，让我们呢看到万物的结局，天国的降临，新天新地。这终末的结局，新天新地呢，是与神在旧约中的启示相呼应，连贯一致的。我们以会幕这个词为例，来看这种连贯的渐进启示。旧约呢，出埃及记25章，神命人制造会幕，以色列人有了会幕了，神与他们同住在一起，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会幕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预表。新约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呢，住在我们中间，原文直接翻译就是说，支搭帐幕或者支搭会幕在我们中间，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相交的意思。会幕虽然是暂时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间居住的那段时间也是短暂的，但是启示录21章3节指向终末的启示告诉我们，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的完满实现。他经历了说，在以色列中间，以色列人中间制造会幕，在耶路撒冷建造修造圣殿，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及今天我们的教会，最终要完满的实现神与人永远的同在。这就是启示的渐进，说明启示录重要性是与其他圣经书卷呢是连贯一致，在今天就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整卷启示录一共有6个意象，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约翰，使徒约翰看见的第一个意象，虽然呢是针对亚细亚的7间教会，但是这7间教会每一间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属灵的需要，7间教会合起来代表了所有的教会，因此整卷的启示录也体现了神对地上所有教会的心意。这7封的书信基本上包括下面几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呢，介绍这位发命令的主。第二个，主称赞教会的话和责备教会的话。第三个，主吩咐教会如何改正错误，以及主对得胜者的应许。下面我们围绕这3个方面来讲。第一，主是我们的帮助。第一封信啊，每一封信介绍发命令的主所用的这个词句都是不同，彰显了主在某一方面这样的特性。第一封信呢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以弗所这个城市呢是在亚细亚地区的政商中心， 他的地位非常的重要。以弗所教会是使徒保罗所建立的，当时的同工是百基拉、雅居拉，还有后来的亚波罗、提摩太以及使徒约翰。可见呢，这间教会是一间标志性的教会，在当时。这里对主的描写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拿着这个词非常有力，手拿七星，这里清楚地表明，所有地上的教会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表示主是在他们中间的一位，他关注，他监督教会所有的行动和作为，也完全明白教会所面临的困难和软弱。以弗所教会是怎样一间教会呢？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劳碌做事工，忍耐不顾疲倦，他们恨恶恶人。这是主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多么好一个教会啊！这样的事工，他的各样事工都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参与在做，而且他们不知疲倦，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那我们今天下午的事工培训，所有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都要来参加，也希望愿意参加侍奉的弟兄姐妹也来参加。我们希望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人人勤做主工，不知疲倦。另外呢，以弗所教会呢，恨恶那些在他们中间传假信息的假使徒，这也是主所称赞的。我们今天教会也面临假信息，什么呢？是会有一些异端混入教会当中，他们伪装自己，参加各样活动，然后呢，要我们弟兄姊妹的这个联络方式，私下邀请弟兄姊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听不同的信息。不要低估这些异端，他们是经过培训，可以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迷惑人。如果弟兄姊妹缺少分辨的能力，在主的话语上不够扎实，很容易相信这些人所讲的，从而像羊被狼掳走一样离开我们的信仰。这些异端就是以弗所教会所恨恶的恶人。以弗所教会勤做主工，恨恶恶人，受到主的称赞。但是呢，主也有责备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使徒行传十九章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建立之初大概是公元50年左右，他们是一个勇敢做见证的教会。那些平素呢行邪术，公开焚烧这个咒书来见证他们的改变，从而呢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启示录大约写成在公元90几年，这时候大约相隔有40年，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当然也包括很多新的信徒。这福音之火是否传承下来了呢？从人子说，你若不悔改，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警告的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呢，的确出了一些问题。这起初的爱是他们当初对基督的爱，就是愿意放弃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为他做见证的爱。这个爱他们失落了，当他们失去这种爱，他们就不再是能为主发光的灯台了。从开头我们看到描述主的特征是手拿七星在七个灯台之间行走，在这里到要挪走灯台的警告，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是属于主的。当前以弗所教会的软弱呢，主对他们警告，他们是失去了起初的爱，灯台要被挪去。那么在七个灯台行走之间行走的主最了解他们的需要，只要听从主的警告悔改，这个灯台就不会被主挪去， 依然可以为主发光做见证。今天我们教会西雪梨华人基督教会从建立到今天，我们也是40多年，经历了40多年的历程。我们是悉尼华人教会里面标志性的教会，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共同继续共同努力，让西雪梨华人基督教会成为主的发光的灯台，为主发光。第二间教会呢，是士美拿教会，对于主的描述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首先的、末后的呢，出自以赛亚书，所强调的是神的大能；死过又活，更显出神的能力，战胜死亡的权势。史料记载啊，士美拿这个城市效忠罗马，这个城市他们效忠罗马，因此呢，基督徒遭受迫害，财产被充公，造成他们的贫穷和患难。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因为主是那大能的主。历史上士美拿曾经被毁灭，300年以后又被建立，因此说这位主是死过又活的，可以带给士美拿的基督徒深切的感受和安慰。同样呢，由两刃利剑的主带给别加摩教会的教导是不要随从世俗。虽然罗马政权他拥有刀剑，但是天地之间真正拥有永生和永死权柄的是主耶稣基督。再有就是眼目如火焰，像脚向光明图同，代表呢主洞察一切，他公正的审判必将临到。所针对的是推雅推拉教会容让耶洗别在教会引诱人拜偶像，他必然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个审判必将临到。再有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主，七灵呢代表圣灵，七星代表七个教会。对于撒迪教会来说，他们的软弱就好像他们属灵的生命死了一样，但是主没有放弃他们，因为他是拥有七灵和七星的主，他要以圣灵来复兴神子民的能力。菲拉铁菲教会，这个城市呢被称为小雅典，小雅典我们就知道，可见它是异教盛行的，但是这里的基督徒持守信仰。史料记载呢，在中世纪基督教和回教的战争中，菲拉铁菲是唯一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城市。耶稣基督以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作为描述，表明神是信实的，神一直在掌权，这对菲拉铁菲基督徒是非常好的激励。最后是老底家教会，主的称谓是为阿门的，为诚实真实见证的，和在神创造万有之上为元首的。阿门是真实可靠的意思，就是为诚实真实做见证的。神创造万有之上为元首的，表明神是创造一切的主。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他们依赖自己的财富多过于为主发热，像不冷不热的水。那老底家这个城市的上游的水呢，就是在它上面这个城市的水呢是温泉，是热的，有医疗的功效。那下游的水呢又是冷泉，那让人喝了呢可以提神解渴。因此这个不论呢是这个热水还是这个下游的冷水，都是有功效的。唯独到了他们这里，这个水呢变得不冷不热，还很浑浊，那既不能喝也不能够用来洗澡，人喝进嘴里就会把它吐出去。所以说冷水热水都是表示灵命的火热，不冷不热则表明信徒灵命不长进不火热。耶稣基督 这个称谓为阿门的创造主，提醒了老底家的信徒要依靠创造一切的主，不要靠自己，因为主是信实的。从上面所介绍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七封书信介绍主所用的这个词句，与期间教会的属灵状况呢，和属灵的需求呢，是吻合的。而且呢，这些称谓合起来，就是启示录第一章中形容主的完全的形象。当然，以我们有限的认知，不足以表现完全且无限的主。通过使徒约翰的文字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能够补足任何教会各样的软弱，应对教会所面临的各样的困难，是以及所有教会的所有的需要。不仅如此，而且还绰绰有余。今天我们的教会和这七间教会一样，也有各样的软弱，各样的需求。当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就要悔改，向主来求帮助。那我们应当怎样做呢？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要一起来向主来祷告，来明白神的心意，来寻求神的带领。我们特意用一个周日的下午呢，在教会来开展国语堂的祷告会，为的是能够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那么从下个月起，第四个主日下午，弟兄姐妹希望大家能够预留时间一起参加国语堂的祷告。那么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软弱呢？那么要我们要从主对七个教会的提醒来看。信徒的成圣呢，涉及到三个层面。正统的信仰就是对真理的认识，叫 orthodoxy。 再有就是行出信仰，叫做正直的行为， orthodox practice。 第三个层面就是要有正当的情感，就是要有爱心，爱主爱人的心，叫 orthopathos。 我们的软弱的原因是缺少上面这三个层面的一个或者多个。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对真理有认识，他们不容忍恶人假使徒，他们有信心的行为，为主做工劳碌且忍耐，但他们缺乏了起初的爱心，因此呢，受到主的责备。缺乏了起初的爱心，一定会影响到其他两个层面。长期的劳碌会让服事变得越来越无力。当终于有一天，某一件事成为导火索，点着了你多年的积怨，就会爆发，导致退出侍奉。我们也看到有的同工甚至因此离开教会，甚至离开所信的道。那么如何避免产生积怨呢？主告诉我们分三步走。回想从哪里堕落，就是回顾事情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怨气。然后第二步要悔改，既然知道犯了错，就要下决心坚决改正。如果有怨气，无论什么导致，我们一定要回顾自己与神的关系，是否在与神的关系上出了问题，然后向神悔改。第三步，行起初所行的事，就像起初生发爱心去做那样去行。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自己回到起初的爱。那么怎样操练呢？我们有一件事可以来操练。那么国语堂我们现在哈有一件事，我们这有一些呢高龄的弟兄姐妹，他们呢是克服各样困难每周来敬拜神，只是呢就是从 Stressville 火车站到教会呢要走路的话的距离会有点远，走路不方便，特别是遇到刮风下雨天气热天气冷这样的时候，我们教会需要有弟兄姊妹出来 因着从神而来的感动和爱心，能够帮助说接送这些年纪大的弟兄姊妹从火车站到教会。大家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这个杨伯伯杨妈妈他们70周年的庆典哈？杨伯伯杨妈妈在雷肯住，那我在雷肯住的时候呢，曾经接送过他们两位老人家到黄牧师家查经。叫我感动的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杨伯伯杨妈妈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那后来我搬家了，我去新加坡学习了，他们都一直关心我，真的是让我非常感动。弟兄姊妹，我们是主里的一家人，现在我们这个家里老人需要在车站接送，我们可以来帮助他们吗？如果你有感动啊，可以散会以后找我们各位的执事，也可以找我来报名，说我愿意可以 commit 我自己来接送这些老人家。坐在人身上的善事就是坐在主的身上，爱心是我们成圣路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环节。同样道理，缺乏了对真理的认识，没有了正统信仰，也会影响我们成圣的道路，不能够得胜我们的软弱。士美拿教会，他有信心的行为，也有爱心，他们为主受患难，受贫穷。这里的贫穷啊，是指没有任何东西啊，不是说他们说没有多余的，而是说他们没有任何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讲过，士美拿的基督徒被逼迫，他们的财产被充公，所以他们变得一贫如洗。但是如果没有对真理的认识，贫穷恐怕会成为基督徒灵性，对于这个基督徒灵性有影响的一个障碍。对于士美拿的教会的信徒，主亲自告诉他们说，你虽贫穷却是富足的，虽受逼迫却是信心的考验。在这里呢，下在监里患难时日，说罗马时期啊，下监呢并不等于是服刑，而是说等候审判，有可能无罪释放，有可能被放逐，也有可能是死刑。患难时日并非只10天就会放了他们，从主啊鼓励他们要至死忠心来看，恐怕这个刑罚不会轻。但是呢，他们都得到主亲自的安慰，就是赐他们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就是永恒的生命，这冠冕代表就是要通过竞赛与软弱的竞赛，通过征战与撒旦的征战而得胜的人方能得到。今天我们的信徒也会遇到各样的患难，有金钱上的患难，有身体上的患难，或者自己身体患病，或者自己就是亲密的家人身体患病，还有与人的关系上，或者与自己的家人关系，或者与他人的关系等等。我们如何去面对呢？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这样3种情况。第一种叫 deliver from， 我们被从困难当中被提升了，或者说困难被抽离了，我们没有经历这个困难。比如说士师记当中的这个基甸，他面对强敌135,000人米甸的这个士兵，135,000人天文数字，但是呢他只挑选出300名士兵，这300名士兵最终战胜了135,000的米甸士兵，他的困难迎刃而解。对于我们当中，比如说有人被诊断出呢有重病，诊断书下来一看，哦，有重病，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去复查呢，发现这个病灶没有了，这就是说困难没有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叫 deliver through， 我们经历过苦难，但是最终得到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比如说约伯，他虽然经历了种种的苦难，但是神在他经历过苦难之后加添给他双倍的赐福，这叫 deliver through。 第三种情况叫 deliver by。 我们经历了苦难，在苦难中走完人生。比如说保罗的例子，他为主做工，遭受逼迫，最后殉道而死。我们也看到有热心为主的信徒因为患有重病而去世。虽然每位信徒遭遇困难的情况都不同，有脱离困难的，有经历困难最后得到祝福的，也有在困难当中而离去的，但是我们发现每一种境况当中，信徒会有两种主要的表现，一种是平安，一种就是非常的挣扎。今天呢，我们透过启示录，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至死忠心，他就赐我们生命的冠冕。无论困难的后果是怎样，是没有困难，是祝福还是死亡，我们都要至死忠心，这样我们就会坦然面对困难，在困难当中平安而喜乐，因为知道那等着我们的是主所赐的生命的冠冕。因此主对我们的提醒就是帮助我们通过对真理的认识，对行出信仰和有爱心这样三个层面相结合，来认识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帮助，明白主对我们的提醒，从而发现了软弱，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主呢？我们发现在这两章的经文有这样两个重复的词，一个是听，一个是得胜。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话是对所有七间教会都采用的警语，重复了七遍。主所说的这句话在福音书当中也记载有多次，圣灵向教会说的话就是主说的话，主吩咐他的教会对他所讲的要听而遵行。我们今天听主的话有多种方式，通过听讲道，通过读经、小组查经、灵修以及祷告。前面我们跟大家讲了，我们从现在开始读经、讲道、灵修呢要同步进行，小组查经从明年一月开始也要同步，基本上呢按照每个月一卷书，我们将用5年的时间完成整本圣经一遍。同步进行呢，可以帮助我们从多个侧面来掌握圣经，来掌握主的话语。掌握了主的话语，明白了主对我们所说的，我们才能够去行出来。让我们向神来承诺，未来的5年，认真读经，认真听道，认真查经，认真灵修，看看5年后我们的灵命有怎样的长进，看看5年后我们的教会有怎样的变化。也许我们目前的状况，每个人个人的状况都不错，但是并非保证我们将来不会遇到任何困难。我们对神的这个承诺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面对困难之前先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从基督对我们的爱以及他在十字架与我们同受苦难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所受的苦，我们就能够做到坦然面对我们所要经历的任何的苦难。这就是主所强调的得胜，不是指在世上的得胜， 而是指持守主的道，对主至死忠心。主已经将得胜的应许都给了我们，那就是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生命的桂冠，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隐藏的玛纳，与主天国坐席，与主同坐宝座等等。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上帝永不收回他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一个也不会落空。弟兄姊妹，希望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认识到，教会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弟兄姊妹也有不同的软弱，但是任何时候主是我们的帮助，主对亚细亚期间教会的提醒也是对我们的提醒，主所说的我们都要听，并且要去行出主的话语，这样呢我们就能有得胜的生命，对主至死忠心，直到见主面。阿们。